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。主耶稣是大卫后裔，也常以圣咏祈祷。
各位教友，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。
让我们协同耶稣与大卫，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。欢迎来到达卫的卡拉 OK。
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，神力的君王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阿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，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录音师白木耳。
大家好，我是白木耳。
对，我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跟大家谈到爱与被爱。那当然在基督宗教里面，爱及宽恕是一直被大家所公认的，所认同的两个很非常基本的本质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宽恕这个话题。那白木耳，你觉得宽恕容易吗？
哦，非常难，
非常难，对不对？
可能如果真的人有好几辈子，可能都学不会。
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课题。
对。
那我刚刚在跟白木耳聊天的时候，我们有讨论到说，宽恕你所爱的人容易吗？所以我的感觉是非常不容易。
对。
正因为他是你所爱的人，所以当你们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一些冲突的时候，你更放不下来。所以宽恕其实是很难的一个功课。
因为我觉得很复杂，因为像主耶稣讲的是说爱大宽恕也大，其实这句我也了解。比如说你有男女朋友，你很迁就他，因为你爱他嘛，所以他的种种行为你都能宽恕。
对，
但是父母呢，很亲近的人，有时候或兄弟姐妹很亲近的人，反而你不能够宽恕他，那代表你不爱他吗？所以这个好复杂。
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很艰深的功课嘛。
对。
好，那我今天有找到一个资料，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神父的一篇文章，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个标题就是70个7次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我来念一下他其中的文章，我想也请大家来做一个反省。这个神父说到，宽恕的需要往往来自于我们被他人伤害，为了不让这个伤害或裂痕再扩张，需要经由宽恕来设立停损点，好能继续修补裂痕，治愈伤口。但是人性对于伤害的记忆并不容易被消除，除非人性找到更高的价值来逾越这个受伤经验，这是人性长久演化来的保护机制。如果对于受伤的经验不立即深刻的铭印脑海，会是个致命的威胁。我们的记忆为了提醒人性不再重蹈覆辙，会一直不断的将这个经验在意识层里复制，再加上情绪的推波助澜，记忆就不断的强化加害者是多么的可怕或可恶，我受的伤又是多么的痛。这些在心中滋长蔓延的负面情绪或思想，岂止70个7次？耶稣要求我们宽恕70个7次，正是要我们从这个受伤的记忆开始治愈起。我们需要宽恕70个7次，并不是因为别人得罪我那么多次，而是我内心重复这个伤害那么多次。但是如果每次当我从受伤记忆跳脱出来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我愿意用宽恕来终止这个恶性循环，不让自己再继续受伤，邀请耶稣的爱进入这个经验进行治愈工程，这个经验才有可能成为他人成长的逾越奥迹。所以宽恕的目的是为自己人性的治疗，而不是公平正义的伸张。 对方的道歉或是清白得雪都不能治疗我内在的伤痛，所以这把钥匙在自己身上而不在他人口袋里。治愈的处方就是宽恕，也只有自己可以开给自己服用。所以这个神父又提到说，他跟朋友分享啊，就是朋友会问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？那神父可能说啊，因为种种种种的理由。那他的朋友会问他说，那你说的这些都是对方要负责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就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了，我们不需要承担别人的错误。所以神父又说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公理在哪里呢？那他的朋友会回答说，自然有比你更适合伸张正义的机制，再怎么说还有天主呢。所以重要的是，你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赔上你的自由？宽恕真是释放自己，而不是释放仇人啊。好，这是这篇文章的上半段。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，神父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宽恕，其实让我们感觉到说，耶稣他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再的要原谅别人这么多次，真正要释放的是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伤痛。所以唯有当你把自己心里面的伤痛解决掉，不再被捆绑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宽恕了别人。昨天我跟一位朋友在聊天，也有聊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，就是他本身以前从事幼教工作，那么当小孩子都会打打闹闹吵架啊什么的，那老师都会把两个小朋友带到面前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把理由弄清楚了，看是谁不对，然后不对的人一定要跟对方说对不起，对不对？那通常我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，是不是
两个都打？
那倒不至于啦，那是你这种暴力家长才会。我们通常会是另外一方如果接受别人道歉以后，都会说一声没关系，是吗？那这个幼教老师呢，告诉我一个还蛮有道理的话说，他不鼓励小孩子去跟对方说没关系，因为其实所有的伤害都是有造成了。所以其实你要表达清楚为什么你伤害了我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原谅你，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受到伤害。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，就是也让我们警惕到说，我们曾经对人造成的伤害其实它不会凭空消失的。而且很好玩的是我后来发现很多的伤害或误解都是来自于误会。那几乎占了一大半。像我就最近常常讲话得罪人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好几个朋友跟我反映，我为什么这样讲话，然后他有受到伤害。对，所以这个都是很多都是无心的。那也许我们有时候是觉得我讲这个话是为了对方的好处，可是听在对方的耳里，可能他并不这样觉得。所以其实在天主面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更何况我们在天主面前是一个罪人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圣咏里面呢，讲到这个宽恕最有名的就是第圣咏51篇，这个是当时大卫犯罪以后对天主的一个忏悔的祷词。那我也提过，这个在圣奥斯定他临终前，他就直接放在他的床头，不断的流泪痛哭，每天诵念的一个经。所以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这篇圣咏，然后也请大家听听这首歌曲。我现在先念一遍跟大家分享。天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依你丰盛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，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，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，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，我的罪恶藏在我的眼前，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，因此在你的判决上显出你的公义，在你的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。是的，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，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。你既然喜爱那出自内心的诚实，求在我心的深处教我认识智慧，求你以牛膝草洒我，使我皎洁，求你洗涤我， 使我比雪还要白。求你赐我听见快慰和喜乐，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。求你掩面别看我的罪过，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恶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。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，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。求你使我重获你救恩的喜乐，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。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，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。天主，我的救主，求你免我血债，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。我主，求你开启我的口唇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因为你既然不喜欢祭献，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。天主，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听这首圣咏五十一篇的歌曲。
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。
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。
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在我屋内注入坚强的精神，求你不要驱逐我，疏远我，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。
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
求你再赐我得救的喜乐，以慷慨的精神扶持我。我要引导恶人走上你的道路，罪人也要归依你。
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
因为你并不喜欢祭献，我献全燔祭你也不会悦纳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痛悔的精神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痴心。
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。
好的，听到这首歌曲真的也让我们也反省一下，当我们有不能宽恕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先在天主面前求得宽恕呢？好，我们继续谈神父写到了这篇文章的后半部。他提到新约谈到的宽恕有一个很重要的支点，就是天主的宽恕。在这个支点的支撑下，我可以扛得动所有的迫害、委屈、不公义等等。宽恕之爱是让人性超越了演化的限制，直接进化到天主的爱情尺度。所以厄佛所人书有写到咯，彼此相待要良善，要仁慈，互相宽恕，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。天主不计较我们的罪过，是因为看在基督的面子上，这是天父仁爱的支点。在十字架的支撑下，我们罪人变可爱了。所以在哥洛森人书写道，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，要彼此担待，互相宽恕， 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。所以宽恕也解除了自己判官的职务，不去定人的罪，也就不会被定罪。当你们立着祈祷时，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，就宽恕吧，好叫你们在天之父也宽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个是在马古跟马窦福音里面写到的。如果你们不各自从自己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马窦福音18章。所以坊间教导的宽恕常常只是遗忘，给对方找台阶下，或是转个心念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讲的都是释放压力，而不像福音的宽恕是种生命力的灌注，是种跟随与内在属神生命的绽放。让我们的宽恕在基督的宽恕之爱中找到意义吧。我们需要记住，这个伤是为了提醒自己，我们首先需要基督的宽恕，才有力量被治愈。哦，所以从这个神父的文章当中，其实我们看到，我们教会的教导哈，对于宽恕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？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哈，到底在至圣至公的天主面前，谁才是判官呢？我们可以去评断任何我们的兄弟姐妹吗？我们的角度是周全的吗？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请各位听众大家思考一下，心里面是不是有不喜欢的人，或者是你不原谅的人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么在今天自己好好反省一下，或许今天的节目提供你一个释放的机会。如果这个节目能让你今天宽恕一个人的话，这个节目就达到它的意义了。好，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是获得宽恕的喜乐，是来自于申咏32篇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被宽恕的时候是多么的开心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也把这个开心传给你所不原谅的人吧。好，节目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周再见。就洋溢着
心